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完全是因为你。我们也愿意，我们今天的心可以向你敞开。我们过往的一切的思虑，一切的重担，我们可以把它完完的放在旁边。让我们这时候我们定睛，单单的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恳求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我们也恳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是当我们吃了之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可以成长。求你看过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光是坐在下边的，还有站在你面前的一个不配的人，求你真的是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借着下面一点点的时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这段经文可以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我常常犯的一个罪。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当中可能也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也是我们当中许多人常常犯的一个罪。一个什么罪呢？就是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通常是非常的雪亮的。当我们去指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嘴巴通常是毫不留情的。当我们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让我想起30年前的一段经历。30年前真是虽然时间很长，但是历历在目。那时候我在国内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在国内研究所基本上中午的时间吃完饭，除了吃饭以外呢，很多人现在都笑了，好像你在以前国内有这样的经历。吃完饭之后就是打牌看电视。所以我们那一天呢是看电视，因为那天是播中国足球队的比赛。那一天我除了听电视上那个评论员再去评论以外，我还在听一个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老师傅的评论。他说的一句话，一段不断重复的话，我一直都没有忘。他就看着那个屏幕说，臭脚怎么可以这么踢呀，那边有空档啊。臭脚你怎么把球推给地方了，哎呀你不能这么踢呀。所以不管是人家真的有失误还是说没有失误，只要是人家踢的不符合他的想法，臭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那一天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他下场去踢会是一个什么情景，然后再把录像回放一下让他再看一下会是个什么情景。据我所知他从来没踢过足球，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位老师傅的影子，有些人可能严重一点，有些人可能稍微轻微一点，有些人可能比较明显他说出来了，有些人他可能藏在他心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对你有帮助，就像对我有帮助一样。耶稣在第七章一开始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论断这个词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跟我当初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一样子，论断什么意思？其实我在进入教会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词，即使是今天你去找这个词的定义也很难找到一个它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义。所以我稍微找了一下，我找谷歌的翻译，谷歌翻译把论断翻成 thesis 的意思就是论文论点。现在昨天或者前天我找的谷歌的翻译，论断的翻译是 thesis。 然后在网上找了一个词典，说文学网的一个在线新华词典，
论断是什么呢？断定或肯定为一种性质、属性或特性。听得明白吗？不管你听不听不明白，这两个意思呢，都不是圣经的意思。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有很多的特别的词汇，平时不怎么用的，但是他在翻译的时候选了这个特别的词汇。他选这个特别的词汇，其实他是有意思的，他是特意去选的，是为了表达一个不一样的意思。比方说，英文 law， 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呢，它就是法律。但是中文呢，把它翻成律法。为什么翻成律法呢？因为法律不能表达圣经当中那个意思，所以它特别翻成了律法，不是我们平，因为它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法律。还有一个词呢 ，brother， 英文的 brother， 你直接对应的应该是兄弟嘛。但是你看圣经当中的翻译是什么？是弟兄，因为弟兄所表达的意思是平时我们说兄弟表达不出来的。比如说英文我们可以说 brother Baldwin， 我们可以说刘直弟兄，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自然？那我如果说刘直兄弟，你听着就会有点别扭，甚至有点不太尊重。所以中文圣经选择一些平时我们不用这个词，它实际上有它特别的意思的。论断这个词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词。论断对应的英文呢叫 judge， judge 呢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判断或者审判，没有办法表达圣经当中这个意思，他把它用论断这个词来翻译。那论断是什么意思呢？论断是一种以苛刻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去批评、挑剔和不赞同别人的行为，以苛刻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去批评、挑剔、不赞同别人。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研究所的那位老师，他在去评论国家足球运动员的时候，他仿佛这群人实际上就是从大街上随便拉起一堆人然后来去踢足球了。其实严格来说，他说的不叫评论，因为评论是什么呢？评论是一个以一个观察者的一个身份，然后客观的、公正的去分析或评估一件事情或一个人。我们老师傅所做的叫论断，他站在一个很高的姿态去臭脚这些人都是不行的，然后他去非常去挑剔，专门去找那些瑕疵，找那些不对的地方。他这种叫论断。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怎么样？免得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说你拿枪准备要去打的时候，砰，把自个儿脚打了。或者是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这是一个回旋分盘，你扔出去的时候，它在远处转转转转转转转，它又转回来了。所以你对别人的批评、对别人的挑剔、对别人的指责，就好像这个回旋飞盘一样，你扔出去了，转一圈又转到一圈。所以耶稣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这里的被论断呢，也可能是指被你论断的人像那个飞盘一样用同样的论断来论断你。但是更可能的意思是什么呢？更可能的意思是被神论断。更准确的说法不应该用论断的词，更准确的说法是被神审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嘴里说出来了，但有时候我们是藏在心里的。嘴里说出来别人是知道的啊，你这样论断我，我就这样论断你了，但是藏在心里的别人是不知道的。谁知道啊？神知道我们内心，所以神会用我们去评判别人的标准呢，来去评判我们。神会用那同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所以接下来呢，其实就是在讲标准。所以接下来耶稣说什么？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量器是什么呀？量器是就是尺子，量器就是一杆秤。量器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呢？我们就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箴言的20章23节说， 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两样的砝码，诡诈的天平。其实我们人是什么样子的？神说你不要用两样的砝码，你不要用诡诈的天平。但我们人呢，有些人就倾向于用两样的砝码，用诡诈的天平。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老师教小明一道数学题，他问小明说：“九减八是多少？”九减八，我看你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去思考的样子啊，不是很复杂的一道题啊。九减八，但是小明是努力的去思考，说：“我不知道，他答不出来。”老师想到了小明的爸爸是卖鱼的，所以呢就把这道题跟生活的场景结合起来了。他说：“小明，说你爸爸今天出去卖鱼，他有九斤鱼，卖了八斤，还剩几斤？”小明说：“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二斤。”老师说：“为什么是二斤呢？”他说：“因为啊，是我爸爸卖，我妈妈卖能剩三斤。”哦，你们听得懂了。我们人就是倾向于要用两个砝码，要用诡诈的天平。我们对别人是一个标准，我们对自己是另一个标准。我们对别人的标准是严格要求的，批评、论断、挑剔、苛刻，但我们对自己呢，是宽宏大量。所以耶稣说，你要用同样的标准，因为你用什么的标准去要求人，也会用什么的标准来要求你。那我的问题是，如果你说我已经做到了，我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他，我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我，是不是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批评、指责、论断了呢？还不行。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这里在讲什么呀？这里在讲，不是说你们标准不一样，当你的标准是一样的，还要看你的眼光，你的出发点是不是一样的。你的眼睛是不是只看到了对方？这里头梁木是指上面那条，是支撑房顶的那一块大木头。然后刺是什么呢？刺其实是指一个锯末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木屑。你在这里能看见这个梁木？你能看见梁木屑吗？啊，看不见。耶稣用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我们的眼睛是看到了别人的问题，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可以说，哦，我用同样的标准，但是呢，标准相同，但你的眼光可能不一样。有一个人，他就讲到说，我们人的一生，你人的一生好像背着两个袋子，前面这个袋子呢，装满了别人的错误，后边的袋子呢，装满了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但我们的眼睛呢，其实常常是只看到了前面这个袋子，看到了别人的错误、别人的不足、别人的有限，但却忽略了其实我们背后袋子装到了我们很多的不足、我们的缺陷、我们的有限。其实如果我们能常常回头看看我们自己背的袋子，我们对别人的论断就会少一些，我们对别人可能就会更宽容一些。当然论断更少一些，或者是宽容更多一些，并不表示什么呀，不要论断并不表示不要判断，耶稣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论断也并不表示不要指正， 我们还要判断，我们还要指证。因为什么呢？因为彼此指证是基督徒属灵成长所必须的，也是维护教会的纯洁所必须的。所以彼此指证是没问题，是对的。其实在圣经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彼此指证的例子。保罗他指责彼得在外邦人装假，有没有？彼得自己他也在讲亚拿尼亚，你们在撒谎，你们在欺哄圣灵。所以在教会当中是需要有这样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指正的。但是问题是说，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所以耶稣并不反对是客观的、积极的、以帮助为目的的批评和指正。耶稣所反对的是什么呀？耶稣所反对的是站在高处贬低别人，以苛刻的态度去批评和挑剔别人的行为。所以耶稣所反对的，这才叫论断。耶稣所反对的是你论断。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问题，如果我们要批评，我们要去指正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因为这是需要被批评，需要被指正的，要不然别人可能看不见嘛。我们是需要，但是我们要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第一，我们先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用一个相同的标准衡量。哎，我顺便提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场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跟人有接触，我们不断的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要有这个倾向要去批评，要去指正。我就不想说那个人是谁了，你就想你身边的人就好了，或者你想的人。所以你在处于这种你要批评指正的时候，你第一点要想到的，我是不是在用同样的标准，我是不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再去要求别人，而没有要求我自己。然后当你看到是说我是同样一个标准的时候，第二件事情你要想的事情，你要衡量你自己，看你背后的包袱是不是你也背了很多的错误，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堪。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到第三点，耶稣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当你走完两步之后，第三步把你的梁木去掉，然后呢要去掉那个刺，那个木屑。那个木屑虽然很小，耶稣并没有说啊就忽略掉了，没有说忽略掉，还是要做。但要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说，你把梁木去掉，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清楚不光是说你看清楚你自己是什么光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知道看什么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说你看到对方是一个什么光景，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下面耶稣就说了，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如果你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说什么，怎么有点对不上呢？其实这是犹太文学当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的文学当中有一个交叉平行。所以这是交叉平行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句跟最后一句是对应的，第二句跟第三句是对应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狗，恐怕它转过来咬你们，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所以这句话翻成中文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里在讲一些什么事情？圣物和珍珠是什么样的情形？你不需要特别的去理解圣物到底是什么，珍珠是什么，你只需要简单的理解圣物和珍珠是好的东西就行了。好的东西，这个好的东西给了猪和狗，你也不需要去说哎，这只猪和狗到底代表什么，不需要。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好东西给了猪和狗，猪和狗对这好东西有没有认识啊？有没有理解啊？ 能不能接受啊？会不会感谢你啊？不会的，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好东西，他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说你要看得清楚很重要了。你不光要看清楚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问题，你还要看清楚对方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可能来接受。你来去批评他，你来指正他，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好，就像这个圣物和珍珠一样，这个好你要看到对方能不能接受。如果对方不能接受呢？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不要做了。因为你要做的话呢，后果怎么样？后果可能会更糟。所以呢，你要看清自己，也要看清对方。如果对方准备好了，你要把圣物和珍珠给他；如果对方没有准备好，你可能要等。而且这个等呢，可能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你说，是不是这件事情我看对方啊，不行？那这件事情虽然我看到对方有需要指正的地方，然后我看到对方没办法接受，我是不是就那我就停在这儿了呢？事情就结束了呢？没有，后边耶稣继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这里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啊？他第七节用了三个动词，祈求，还有寻找，还有叩门，然后第八节又把这三个词其实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到第九节呢，给你举了一个生活的场景，这还不够，第十节又加了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耶稣整个在翻来覆去、颠来倒去的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啊？在讲一个你要向他祈求，祈求呢你就会得着。所以当你看到问题也很困难了，当你看到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在用双重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别人，我也看不到我自己背后有包袱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准备好了能够接受我对他善意的批评和指正，求他，求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会帮助我们。你们中间是又有儿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然后后面说什么呀？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来到他父亲，我们的天父，这是就像我们父母一样子，我们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女儿处了一个男朋友，她男朋友七月份的时候就在 UVA 毕业了，然后去工作，女儿继续的留在 UVA 上学，所以七月份两个人相当于分成两地。到八月底的时候，我女儿就说我要去犹他看我的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去犹他工作。我想这还不到两个月，这才分开多久啊？就但是人家说要去你也不能拦着他。但我跟张曼所关心的问题是说，到那之后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女儿说我就住客厅，我不住比如住客厅就行。我们跟她说不行不行不行，这种试探太大了，你们男女朋友你们不是夫妻，试探太大。这样吧，我们给你订酒店，我们给你订机票，你就住酒店好了。然后后来他同意了，那我们就给他订机票。所以我女儿呢，一看我出钱了，她也不想我给花太多的钱，所以就看了好多的选项，最后在好多的选项当中呢，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星期四的晚，很晚才会到，然后星期一呢要很早就出门，因为便宜的机票都是时间不好，不光是时间不好，你只能带一个背包，不能带拉杆箱的。 你知道现在航空公司他为了省钱，他说要给你一根骨头，那上真的一点肉都没有，然后把机票发给他了。但是我一直的心里头不安，因为觉得周四的晚上到的又太晚了，然后他五六日三天，我估计他们见到男朋友肯定休息也不好，星期一的早上又是一大早，回来之后还要上学，我说这肯定太辛苦了，我心里就不忍。后来我就又去找，还找到一个更合适点的，更时间更合适一点的，我就准备给他改那张机票。然后刚好呢，他的商务舱有打折，然后发现哎，我的积分刚好可以够一张单程机票的。所以我想了想，犹豫了想，我们家从来没买过商务舱的，虽然有积分也没对过商务舱。我想了想，我给他对了一张单程的机票，是返程的，因为我想他那几天很累，回来的时候坐商务舱休息好，能够发挥他最大的优势。所以我就给他用我的积分，我所有的积分换了一张回程的商务舱的机票，然后我把新的机票就发给他了。我就说这个时间呢会稍微好一点，然后还有更好的是说呢，你现在可以带拉杆箱了。他其实我们女儿其实很体贴，他就说爸爸不用，其实我就背一个包就行了，不需要带拉杆箱了。我说你十月份去那个冷了，多半你可能得多带点衣服，可能得需要一个拉杆箱。哎呀，他说那得花多少钱呢？我说我就花了一块钱。他我们女儿很聪明的，他说就花一块钱吗？我只好实话实说，我说我是用积分兑的，这些积分对我来说呢就值一块钱。他说哦，那好吧，谢谢了。我们女儿实际上是不注细节，如果你看机票的话，你们是能看出来的啊，她是不注细节。长话短说，等到最后她要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说，我说明天早晨不要起很早，不需要吃早饭，因为飞机上有吃的。我这么跟他说他也没明白，其实我当时没有告诉他，我就想等到他看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事情，给他一个惊喜。对，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去上飞机了，那长话短说了，他给我发了个短信，哎，他说爸爸，我今天在商务舱。哎，我说那挺好的。我说那个，你现在就开始可以点菜了。我说那个有个 APP， 你把 APP 下来之后，上面是可以点菜的啊，你就可以选你所要的了。然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又聊了好一会儿，其实是。过了会儿，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Why am I first class？ 为什么我在商务舱呢？”当他把这一条发给我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当时那种做老父亲的那种爱女儿那个心一下子就崩溃了，我的眼泪就哗的就真就下来了。其实不光是我自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其实那时候更让我看到了我们在天上的那位父亲，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这些是有限的，我们这些不完美的，我们这些常常犯罪犯错的人，居然愿意把那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他是一个无限的，他是一个完美的，他是一个全善的。耶稣说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有这样一位父亲，难道我们还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吗？所以在这一段圣经的最后，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对这一段做了一个总结，不光对这一段做了总结，其实是对第五章第七章整个登山宝训做了一个总结。你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待人如己。你把旧约的律法把它归结成，用耶稣来讲，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把它总结在一起，就是待人如己。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同样去怎样的去对待别人。 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去要求别人呢？你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当你眼睛你看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你也要看看你自己。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你可能会说，要求这么高能做到吗？我们上周的主日学讲的时候，他说这太难了吧，能做到吗？
其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神能做到的，神用什么方法来做到呢？
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当我们去接受他的时候，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当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去彰显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做到他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要把你的心敞开，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你才有可能活出他的生命所活出的样子，才能有可能活出他想要你活的那样子。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想至少今天的信息提醒你，也提醒我，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问题，我们要去指责，我们要去指正，甚至我们要去论断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不是用同样的标准，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我们要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准备好来接受你善意的批评和指正。为了帮助大家来记住，我特别的请大家把你的手伸出来，来做这样一个手势。我听到有人说这是在打枪吗？其实我跟你讲啊，有时候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恨不得把对方都枪毙了，都有这样的心。如果这个时候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你有一个手指头你在指向对方，你要想把对方枪毙的时候，同时你要看到有三个手指头要把你自己枪毙了，其实在指向你自己。你可以把手放下。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当你这样去指着别人的时候，一个手指是指向对方的，还有三个手指实际上是指向你自己。当你看到这个三个手指在指向你自己的时候，我想让你想起三件事情，提醒你，你至少要问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是不是在执行双重标准？我自己有没有问题？我自己有同样的问题没有？第三个问题是说，你要看到对方是不是准备好能够接受你善意的批评和指正。所以每一次你对别人，你的眼睛看见别人的时候，你要去想，看到这个三个手指，你去想这个三个问题。然后我没有要你这样指，我叫你这样指，其实还有一个用意。什么用意呢？这个向上的指头提醒你什么？其实你猜都能猜到，向上的指头提醒我们，在这一切的问题上面，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要求天父的帮助。我们求天父的帮助，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在双重标准。我们求天父来帮助，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只是眼睛看到别人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求天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界打开，能够看到对方是不是真的是准备好。所以我盼望我们每次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这样子，然后呢用这三个四这一个手指，这三个手指还有这个大拇指来提醒我们自己。其实神，我们的天父愿意我们来去求他，他非常愿意来帮助我们，他渴望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他改变，他渴望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是那种待人如己的关系。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们只有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如果你只一个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的话，会有这些问题吗？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只有我们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当你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其实愿耶稣基督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愿我们把的眼光呢更多的放在神那里，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成长。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从上面来的眼光的话，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为什么在教会当中还有这样那样那样那样的问题。过去的问题可能在过去可能没有解决，或者可以解决，现在还会有新的问题，将来也会还会有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神借着这些问题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待人如己。圣经其他的地方也讲到爱人如己，我们今天唱歌的也彼此的相爱。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头，其实就是让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等将来我们都学好了，将来去见到他的时候，圣经里有句话就说，我们现在看好像镜子反照一样模糊不清，是那种不是完全的镜子模糊不清，但是等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就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词叫什么？我们必要像他，其实要跟他完全一样。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候在讲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而拯救的。等将来我们去见到他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可以完全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现在只能彰显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等将来我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完全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他的心。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我们原本是在这世上迷失的人，我们啊，像这世人一样子，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人。但是你拯救我们，你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长大，也不断的彰显，以至于在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可以彰显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当我们忘记了你的教训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提醒我们我们所要啊右手指指着的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是天父你自己的儿女。这是愿意我们常常能够在这样的机会当中能够来自省，自省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忘的，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常常的让我们的眼光可以打开，让我们把眼睛向上看，看神你自己的心意是什么，也寻求你来的帮助。你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我们这些人尚且不好，我们知道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把好吃的给他们留着，我们把好用的东西都给他们，我们让他们上最好的大学，我们给他寻找最好的机会，我们这些人居然可以知道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你这位在天上的完美的父亲呢？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为此真是献上感恩，我们为认识你这样一位父，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来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